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4日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星期五，美国两个主要嘅新型冠状病毒热点报告咗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最大嘅跃升，仅喺纽约州至今为止嘅死亡人数就相当于美国2001年9月11日袭击中造成生命嘅损伤。数字显示，预计致命嘅新冠病毒感染潮将会使到美国嘅医院不堪重负。即使在相对富裕的城市地区，比如是纽约来讲，亦都是这样。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纽约作为这次大流行的中心，仅有几日的时间用来准备应对最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武汉疫情爆发4个月之际，一些公民紧急呼吁全国公祭。中国政府宣布4月4日举行全国哀悼，纪念在这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瘟疫中被夺去生命的烈士和遇难者。较早前，有中国公民和一些中国高校校友发出紧急呼吁书，敦促当局清明节为染疫者死难举行公祭仪式。中国中央银行4月4日宣布下调小型银行的准备金率，释放大约4000亿元的流动性，刺激经济，减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经济造成的危害。疫情防控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造成很大的冲击，今年第一季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30年来的第一次衰退。路透社说，中国当局原本期望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推动经济迅速反弹，但是疫情迅速恶化，全球需求倒塌，订单纷纷取消，中国期望经济迅速反弹的目标很可能会落空。美国和台湾政府官员这个星期举行视像会议，讨论怎样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增加台湾的国际参与程度。台湾因为成功控制病毒传播而受到国际的赞扬。据台湾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星期五4月3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视像会议讨论的重点是要创建论坛，与世界各国分享台湾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成功模式。美国国务院、台湾外交部和双方代表处的高级官员都出席了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晚上4月3日突然解除了特朗普弹劾案的关键人物，美国情报界总监迈克尔·阿特金森的职务。美联社星期六4月4日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将他的这个决定通知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阿特金什在去年特朗普弹劾案中直接负责告密者的检举信。报道说，解除阿特金什的职务是美国情报界人事调整的一部分，这个动作令到正在关注抗疫的美国公众再次记起弹劾案。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已经将近28万人，死亡人数超过了7100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美国蔓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不单止容易感染到病毒，还可能成为流动的传染源。加州将准备15000间酒店房间为这些人提供帮助。加州州长纽森星期五4月3日宣布，加州的目标是要提供15000间酒店和汽车旅馆客房，帮助安置最脆弱的流浪汉。两位联合国任命的特别调查员指责香港警察去年对政府抗议者以无控制的和被认为是恶意的方式发射出雷弹。这两位联合国调查员这个星期一3月30日在联合国网站公布了他们写给中国代表团的信件。60日前，他们向北京和香港政府提出询问，但未有得到回应。越南就一艘越南渔船在有争议的南中海岛聚附近被中国海警船撞沉事件，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越南外交部星期六4月4日在政府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这艘越南渔船在4月2日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附近捕鱼的时候，被中国船只撞击沉没。据美国海岸警卫队星期五说，肯尼迪家族的两名成员星期四在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划船的时候失踪，他们的积极搜索已经暂停。一份声明说，肯尼迪家族成员凯瑟琳·肯尼迪·汤森话，对40岁的女儿梅夫·肯尼迪·汤森、基恩和女儿8岁儿子基恩·麦基恩的搜索已经从营救转向寻找遗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集中讲到美国的最新疫情发展的。不过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新冠疫情究竟有没有终结到美国世纪呢？在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基本上平息下来的时候，美国却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抗疫上的失误为中国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机会。中国有学者甚至断言，这次疫情终结了二战以来持续近80年的美国世纪。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力图对中国的有关叙事方式进行反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外交界以及是不少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应对不力，而且隐瞒疫情，但是后来采取的果断措施扭转局势，在自己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向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的经验以及是物资上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的表现却是乏善可陈，未有发挥他一贯在全球危机的时刻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戴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确是在很多个国家提供公共物资，是口罩、呼吸机、检测、试剂盒等等的物资供应的主要来源。虽然中国提供的有些物资的质量存在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它是造成了损害，但是它正在是力图对此作出调整。在它看上来，中国基于公共产品的积极公共外交，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欠发达国家，很可能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而这种结果和美国在疫情上的表现以及是之前的一些做法是有关。戴利说，中国在提供公共产品上面的取得的成功，部分是因为美国是没有提供那么多的公共产品，而且美国加征的关税和延迟等疏远了很多的朋友和伙伴，以至于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虽然不是所有的地方，他自己有一个信誉的问题。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杜如松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面撰文说，美国过去70多年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单止是建立在财富以及权力上面，而且同样重要的就是它亦都建立在来自美国国内治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召集和协调全球应对危机能力以及在线上的合作性。这两位作者表示，这次的国际大流行病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所有这三个成数的因素。在它看上来，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未有通过这个的检查。他们在文章当中写话，除了那些最狭隘的党派人士之外，现时所有人都清楚华盛顿最初的反应是拙劣，从白宫、国土安全部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关键的部门的失策，削弱了公众对美国治理能力以及素质的信心。坎贝尔和杜如松指出，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极力宣扬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向其他国家提供重要的资源，甚至将其他国家的政府组织起来应对疫情。文章当中说，在华盛顿跌跌撞撞的时候，北京方面正在是迅速而巧妙地利用美国失误造成的机会填补这个的空白，使到自己成为全球流行病应对的领导者。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亦都认为，中国正在利用这次的疫情为他的战略野心服务。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候表示，他们显然将这个视为是一个战略机遇，就好像他们看待一切的事物一样，他们有一个计划，他们想成为处于世界中心的大国，主导世界大国。坎贝尔和杜如松认为，对疫情造成的地缘影响的考虑应该是次于健康以及人身安全的问题，但是这些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证明是同样重大，特别是当他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地位的时候，在他看上来他可能会重塑国际格局。他们将美国的目前情况和英国的衰落进行了明确的比较，他们认为英国在1956年占领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是失利，暴露了英国实力的衰落，标志着英国作为全球大国统治的结束。他们在文章当中表示，在今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是认识到，如果美国不迎接这一刻的挑战，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病可能标志着另外一个的苏伊士运河。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亦都警告话，美国在抗击疫情上面缺乏领导力，会带来地缘政治上的后果。他说，如果美国在压制病毒方面不发挥领导作用，其他的国家可能会转向其他的地方。马来西亚资深外交官伊格纳迪尔斯认为，李显龙的这个警告是来得太迟。他在一篇文章当中说，历史学家很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能是美国世纪的结束，以及是中国世纪的开始。美国世纪的讲法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首次提出普及。从1941年美国领导世界抗击反法西斯战争，美国世纪就轰轰烈烈的开始。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一直延续到今日。马来西亚外交官伊格迪纳尔斯仲只是说明了目前可能是美国世纪的终结，但是一位中国学者则果断地下结论，这场的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3月31号环球时报的英文版的变局专栏上面发表的文章当中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美国1941年以来第一次未有全面介入的全球事务。他说，同1941年美国开始领导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截然相反，这次堪称是世界大战级别的病毒抗击战争，美国连自身都难保。王文表示，美国大规模爆发疫情是在中国、日本、南韩、伊朗、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全面受到病毒入侵之后，本来应该有足够的防御时间，但是特朗普政府是盲目自信，错失良机，还是不断抱怨和推卸比其他的国家，以至于3月底美国感染人数就跃升至世界第一，本土的死亡人数亦都超过了911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之最。他还暗示美国陷入了失道寡助的境地。文章当中说，更加令人惋惜的就是自称世界领袖的美国，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非但只不帮不到其他的国家，亦都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争相去帮助和捐赠美国。这位中国学者还表示，全世界不应该轻视这个曾经引领二战之后全球发展的伟大国家，但是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这个恐怕是没有争议。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在反驳有关中国正在领导全球抗疫的讲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31号在国务院对媒体介绍美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的时候表示，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和资助金额是远远超过中国。这些机构正在采取紧急的行动，帮助全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他还举例说，美国去年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超过4亿美元，是中国资助份额的10倍。美国去年在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资助将近是17亿美元，中国只是提供了190万美元。美国仅仅是在去年就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价值80亿美元的资助，占它的年度开支 42%。蓬佩奥仲表示，美国亦都是自从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首批为国际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国家。2月初，国务院将18吨的民间机构捐助的物资运送到武汉，并且承诺向其他的受疫情况影响的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向中国提出援助提议。他还表示，美国目前的援助已经远远是超过了最初的承诺，向多达64个国家提供了共计是 2.7 亿美元的援助。蓬佩奥还多次表示，中国、俄罗斯以及是伊朗等国家正在是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他们不单止涉及到疫情开始的时候，还涉及到各国如何抗疫以及是如何提供国际援助的问题。他在3月30号在和来自亚洲或者是对亚洲进行报道的记者举行的电话圆桌会议上面表示，他们是试图拿出某种的话语方式，这些话语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有同样的成分，这个就是回避责任，而且试图在全世界混淆视听，不单止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面混淆视听，而且是在各国如何抗击病毒以及是那些国家正在真正在全世界提供援助的问题上面混淆视听。他们认为重要的就是要纠正这些的话语方式。蓬佩奥还告诫大家要警惕中国目前有关病例数字的准确性，以及中国政府目前有关援助各国的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蓬佩奥有关的讲法作出回应说，中国是无心无暇，亦都不屑于发起所谓的虚假信息的运动。 針對中國正在向世界其他國家捐贈或者出售抗疫物資，以及是中國正在領導全球抗擊疫情的敘述方式，特朗普總統4月1日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會上回答美國之音駐白宮資深記者對此提出的問題時候表示，如果中國想是這樣做，他並不介意。特朗普說，如果中國幫助其他國家，他就是將這個看作成為一個積極的事情。目前有151个国家都是遭到病毒的围攻，有些国家做得是很差。你要知道，他们不知道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国家不是很发达，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良好的沟通。特朗普说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事情，而其他一些国家能够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他对此表示全力支持。他還表示，美國正在生產呼吸機等急需的物資，而且會將剩餘的送到其他國家。他說，美國將會將多餘的分發到世界各地，美國亦都會去意大利，亦都會去法國，這些機器會去西班牙，當地是受到疫情的嚴重打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白宫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高级卫生专家这个星期估计，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导致10万到24万美国人死亡。较早前，特朗普总统已经将白宫减缓病毒传播、扩大社交距离建议的执行时间延长了30日。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都认为，扩大社交距离的做法是白宫手中不多的应对选项之一。专家重申，快速检测对于减缓病毒传播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团队的两名医学专家在4月2日说，虽然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已经实施扩大社交距离的措施，关闭了学校、禁止大型集会、限制非必要的旅行、要求民众居家隔离，美国因为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人数仍然是可能高达10至24万人。专家还表示，这些真实的数字承诺要竭尽全力减少死亡的人数。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西雷治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看到的几项的预测，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合理。他又说，他认为将社交隔离再延长30日的努力至关重要，应该拥护，好有可能他们还会进一步延长这项的措施。当然他希望情况不会发展到这样，但是如果死亡率并没有下降的趋势，这样他们就别无选择。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NGO 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分析，美国高级卫生专家提出这个数字可能也是一种警告的方式，强调最坏的情况以提醒注意。贾平说，目前全美新冠感染病死率略超过2%，但是感染人数和病死人数这两日有所下降的趋势，照这个比例恐怕要有2000万至5000万以上的人感染，才会有福奇讲的10万以上人死亡。贾平也表示，特朗普白宫扩大社交距离的做法是他的手下不多的应对的选项之一，亦都顯示出黨派政治對有效的抗疫產生的影響。贾平是法律學者，美國德克薩斯聖馬利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贾平認為，在美國現行政治制度之下， 衛生問題屬於州內的事務，居家令只能夠由州長頒布，而且並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特朗普試圖宣布紐約等三個州為隔離地帶的努力，就因為遭受到這三個州，這些傳統上是民主黨勢力範圍的州反對而流產，因此大選年的黨派的鬥爭可能會使到局部地區出現最壞的情況成為可能，甚至會影響美國的整體抗疫的行動。白宮提出延長擴大社交距離執行時間30日是有數據支持的。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蔡格納實驗室對感染率進行了破解，顯示在不實施社交距離的措施的情形之下，一個人能夠在5日之內感染2.5人，然後在1個月之內能夠感染406人，將社交活動減少50%，一個月之後只會有15人感染，這些是很大幅度的下降。這項研究顯示，如果將社交活動減少75%，相當於目前白宮指南所推薦的，這樣一個人在5日之內感染不到1人，這些意味著一個月之內只有2.5人感染，這些將會是巨大的下降。同時，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在3月底的時候批准了 AVID 實驗室研發的快速檢測的手段，該個測試只需要5分鐘就可以獲得結果，被特朗普總統稱之為閃電速度。在過去的1個多星期裏面，據報道美國已經更新了6代的檢測的方法，出來的結果的速度從剛開始的時候的2日到目前的5至15分鐘。華盛頓州全科家庭醫生聖西瑞治對美國之音說，更加快速和更廣泛的測試有利於減緩病毒的傳播，但是幾分鐘之內出結果的檢測目前還未有普及到美國眾多的私人診所家庭醫生的手裏面。聖西瑞治說，快速測試對於切實拉平曲線至關重要，目前需要3-4日才出結果的測試還不夠迅速。作為一名診所裏面的家庭醫生，他希望病人能夠快速檢查，只要在診所裏面等待5至15分鐘，就好像他們現時做快速流感測試或者鏈球菌喉部測試一樣。美國覺得亦都相繼推出了私營實驗室和大學醫學中心開發的診斷的測試。俄亥俄州州長麥克德韋爾說，新的快速測試加快了測試結果的周轉的時間，有助於平緩增長的曲線。北京公共衛生專家賈平說，中國和南韓等地的經驗表明，擴大有效的檢測有利於迅速找到並且隔離感染者和密切接觸者，避免錯失時機而發生重症的擠兑，因此快速測檢有利於美國的舒緩戰略實現減緩傳播等的目標。聖西瑞治醫生說，同樣至關重要的就是他們必須開發快速抗體的測試，這樣他們就知道哪些人已經具有免疫的能力了，他們就可以返回到去工作，支援抗疫戰爭的前線。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蔓延，美国的病例仲喺度不断增加。前美国官员话，呢次疫情凸显出民主国家合作应对国际健康危机的重要性。美国应该成立一个美亚多边防疫倡议，并将呢次应对疫情有成功经验的台湾同埋南韩等亚洲经济体纳入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之心副总裁格林上个星期在该个中心的亚洲期局播客当中，同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之心主任麦艾文就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对亚洲地缘政治的效应进行了一场的对话。麦艾文在这个对话当中作出了上述的建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在和小布殊政府担任同一个职务的格林，都对这次的疫情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国际角色是感到担忧。麦艾文表示，中国在外交上展现的自信使到北京的外交政策从防御性转为是更具攻击性，现时更加非常积极地展开国际宣传，强调它的抗疫成效与中国的治理效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甚至表示，中国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化，习近平仲和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政府通电话提供援助，这个都显示中国正在试图对他们在一二月的时期重大失误作出论述上的180度的大转变。他们担心中国如果在美国处理疫情不当的情形之下持续这种的操作，并且向其他的国家提供大量的抗疫援助，这样中国将可以从他们的积极推动的大外宣运动当中是得到好处，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表现令到外界看上来好像美国对这个的疫情处理的非常之差的话，格林亦都认为美国面对严峻的疫情应该参考一些亚洲地区的经验，尤其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台湾、南韩、日本以及是新加坡都有能力控制疫情扩大，减轻了对民主体制的伤害，因为他们证明台湾和南韩等民主体制都能够在这些危机当中良好运行。麦艾文表示，这个正正是关键所在，因为有些美国政策界的人士认为中国有可能在疫情过后以全球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但是他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成熟，对他来说疫情最可能的地缘政治影响是加速亚洲的崛起，因为好像南韩以及台湾这些的经济体部分程度亦都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内，都是经历过沙士、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是禽流感等传染病的疫情，这些和美国一样的民主体制在拉平曲线上都有优越的表现，台湾和南韩更加是其中的最显著例子。因此麦艾文表示，最重要的是不要将这场疫情的地缘政治意涵解读为是美国和中国的比较，而是那些在控制、缓解和官僚体系上能够有效处理疫情并且有更多的经验，亚洲的经济体就好像南韩和台湾那样，他们都能够将这次的疫情处理得很好，因此这个并不是一个中国和美国的比较的问题。有鉴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带来的教训，麦艾文提出了两个建议，首先是美国应该是向南韩的大规模筛检以及是台湾复杂的早期预警机制经验学习，其次就是启动一个美国和亚洲的流行病反应倡议，运用美国作为印太战略领导者的地位，向南韩、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等在拉平曲线方面有不错表现的亚洲经济体学习，并且帮助那些比如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仍然在疫情严重的当中的亚洲国家。随着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曲线的持续攀升，台湾政府在这个星期宣布捐赠1000万片口罩给予疫情严重的国家，当中200万片将会提供给美国，协助一线医护人员抗疫。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将会积极加强和各国的防疫合作，并且在口罩、药物以及技术上对国际社会提供协助。他说，在各国面对疫情扩散急需要协助的时刻，基于人道的考量，台湾绝对不能够袖手旁观，因为任何国家的医疗体系一旦崩溃，造成影响不单只是一个国家的沦陷，而是全球疫情的恶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在4月1日星期四拜访了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向指挥官台湾卫生部福利部的部长陈时中以及是指挥中心的团队几个月以来的抗疫辛劳致谢，同时亦都感谢蔡英文总统捐赠美国的口罩。美国在台协会在面书上贴文说，台湾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朋友。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当局近来亦都在加大国际的宣传力度，强调中国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是及时。 公開、透明以及是負責任。對於包括美國國務卿以及多位共和黨議員有關中國隱瞞疫情的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作出反駁。華春瑩表示，他對美國國內疫情嚴重感到同情，亦都能夠想像到美國國內一些人急於要做窩、甩窩的心理。但是疫情最早到底在出現在哪一度，是什麼時候出現，必須要由專業人士基於事實作出科學以及是專業評論。他表示，中國曾經是邀請過世界衛生組織的聯合專家組到過武漢考察。鉴于美国国内有咁多个几个人始终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此纠结，咁样佢哋点解唔建议美方尽快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国际联合专家组织尽快去美国考察彻底调查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最近国外的订单纷纷取消，中国失业率势必上升。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的出口制造商造成了冲击，中国尽快恢复经济的希望遭到搁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西方卖价纷纷取消订单，迫使很多装配线无法开工，除非对装配线进行改造，用来生产医用口罩等市场需求果爆的医疗物资。分析人士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在近期造成更多人的失业和就业机会减少，而今年夏季将会有近900万大学生毕业进入就业市场。埃里克林在浙江义乌从事纪念品、礼品和玩具等商品的贸易，义乌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埃里克林说，义乌很多出口批发商都已经破产，他们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收入了。国外的买家现在什么都不买，只买医用口罩。林先生说，很多生意都停了，谁在乎裁员，这个是灾难，大家都在问我去哪里找订单。这几天他们大都是在忙着找人生产口罩。林先生补充说，很多人都在谈论口罩生产，有些人说建立了一条生产线，另外一些人说他们建立了五条，不是开玩笑。好多人都已经孭了三个月的债，即使是从零开始，只要能够生存，他们都会做。林先生说，更坏的是，由于生产口罩的原材料供应紧张，义乌新建的生产线已经闲置了一个月左右，但是还有人要从中国购买口罩。中国每日能够生产两亿个口罩，虽然有些口罩的质量没有达到标准。中国最新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三月份该指数从二月份的 35.7 反弹至52，这个意味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回到扩张状态。但是观察人士说，现实情况刚好同这个指数相反。二月份的指数反映的是中国封城后受访者处于非常压抑的状态。中国河南省 EHL 国际物流平台发现，最近的销售额下跌了 50%， 外国商品进口已经停止，中国商品的订单大幅度减少，几乎只剩下口罩订单。EHL 国际物流平台的孙忠亮说，外销的话，很多中小型都已经他们组件都休息了，不再操作了，大概占他们公司外销客户的 20%-30%。广东省惠州的广惠纺织有限公司在一个通知中说，公司遭遇严重的财务困难，要求所有工人在下个星期二之前搬离职工宿舍。该公司来自欧美主要客户的订单大都取消了。通知说，工人放假六个月等候通知。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到该公司都没有人接听。分析人士说，如果全球病毒大流行不能够很快得到压制，跟住落嚟，中国将会出现大规模裁员，失业率将会大幅度上升。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杰夫·克罗塞尔说，裁员不单止是发生在制造业，很多服务业的行业在留住员工的问题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酒店和餐饮等行业，这些行业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克罗塞尔估计，中国官方的城镇失业率将会进一步上涨，二月份这个数字是 6.2%。 他还指出，中国城镇失业率并不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因为这个数字不包括就业不足的人。 农民工之中有好大一部分，虽然目前从名义上讲仲未有失业，但是他们已经处于无薪放假的状态。克罗塞尔表示，目前经济疲软，疫情严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接近900万，前所未有，他们的就业前景相当严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就业平台招聘 .com 联手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今年头两个月可供应毕业生选择的工作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30%。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引用香港 ING 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的话说，中国城镇失业率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上涨到 10%，除非地方政府采取财政刺激振兴经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王长成的睇法不是咁悲观，他认同中国的失业问题要比数字反映的情况更坏。他提醒大众，由于机器人和自动化取代了很多工作，找工作的人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是王长成说，六月以后就业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因为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是巨大的。他说，就业市场当中现在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两端，就是高端人才和低端人才比较紧缺，中间端的人才比较好。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轻而易举当选连任。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两党政治，杰斐逊是民主共和党的领袖，亦就是今日的民主党，他的政治对手是联邦党，是今日的共和党的前身。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取得惊人的政绩，他削减人民的税务，偿还政府的负债，不费一枪一弹就从法国人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联邦党人知道杰斐逊肯定会连任，但是杰斐逊赢得的绝对多数票仲是令他们大为惊讶。杰斐逊赢得162张选举人票，而他的对手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是得到14票，远远低于联邦党人预计的40票。即使是联邦党人力量最雄厚的东北部地区亦都投票支持杰斐逊，这个是为什么呢？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这样解释的，杰斐逊政府的力量来源于美国人民，杰斐逊总统得到民众的支持，他的当选连任显示联邦党人的尝试失败，再无法起死回生，试图东山再起无疑是荒唐，如同叫僵尸复活。1804年大选后，美国参议院里面只是剩下7个联邦党人，众议院亦只有25个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早已经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但是依旧掌握住法院系统。当时的很多法官都是亚当斯总统任期结束前委任的，他们反对杰斐逊，有些法官还将法庭作为战场，对杰斐逊的政策展开攻击。同杰斐逊唱对台戏的法官之一就是塞缪尔·塞斯。塞缪尔·塞斯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自马里兰州，一直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他曾经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是大陆会议成员，但是他并不完全赞成美国宪法。马里兰州议会围绕宪法进行投票表决时，他投了反对票。塞缪尔·塞斯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不认为美国人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例如在他眼里面美国公民不应该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暴民统治。 蔡斯表示，如果普通民众同受过教育的财产所有者享有同等权利的话，就会后患无穷。杰斐逊总统听到蔡斯的言论之后，对一名国会议员说他很担心。他说，这个法官对宪法理念的攻击难道可以不受惩罚吗？民众会要求国会对他采取必要的行动。杰斐逊总统第一个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国会众议院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取消蔡斯作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国会专门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证据确凿，蔡斯应该接受参议院的裁决。这个意见得到国会众议院的全体通过，弹劾听证定于1805年2月举行。听证会主席是副总统艾伦伯尔，伯尔决定什么的证据可以接受，什么证据是不能够接受，他的行动会对最终裁决产生巨大影响。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密切关注伯尔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在寻找伯尔偏袒的迹象，但是找不到，他的行动没有被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国会参议院用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听取证词，然后就蔡斯的八项指控逐一表决，没有任何一项指控得到罪名成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票数，弹劾案宣告破产，蔡斯继续留任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杰斐逊总统原本希望蔡斯能够被认定有罪，但是未能如愿以偿。不过弹劾听证后，蔡斯亦没有再利用法庭对杰斐逊进行政治攻击。弹劾案结束几日后，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那阵时总统宣誓是在三月，后来才变成现在的一月。伯尔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因此离任，副总统一职由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接替。伯尔决定对参议院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说。参议员很好奇，不知道伯尔想讲些什么，就连他的政敌亦不例外。伯尔首先向大家告别，他说虽然今后恐怕再亦无缘相见，但是他还是会携手捍卫自由和公正。他表示参议员肩负着保卫自由、法律和宪法的重任。他说假如宪法被摧毁，他的最后一刻亦应该在这里度过。伯尔的前途充满未知数，他失去一切政治权力，欠了一身债，因为在决斗中打死汉密尔顿，所以他不能够回到纽约，否则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1805年3月，伯尔写信给他的女儿，十日或者十二日后我就要往西走，可能会在新奥尔良停低，亦可能会继续向西。他还写信给女婿，说自己不会回家。他说在纽约我会失去自由，在新泽西我会被搞死，所以现在我绝对要小心。伯尔将何去何从？其实一年多以来，伯尔一直考虑一项秘密计划，计划细节并不明朗，他对很多人讲过，但是内容都不一样。不过历史学家说，归根究底，伯尔是打算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伯尔单枪匹马无法落实这项计划，他需要帮忙。他找到两个帮手，一个是前参议员乔纳森·戴顿，另外一个是路易斯安娜的军事指挥詹姆斯·威尔金森。伯尔还需要金钱，他从女婿那里得到一笔钱，此外又得到哈曼·布伦纳·哈萨特的资助。来到美国后致富，历史学家说伯尔还试图取得英国的支持。伯尔对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需要金钱和船只，这个新国家包括墨西哥和美国的几个西部州，这些州要脱离美国。英国大使觉得伯尔的计划不错，他答应伯尔要说服英国政府支持伯尔。 但是同伦敦联系至少需要4个月的时间，伯尔等不及了，决定出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考虑批准一种危害较小的香烟替代品，美国的军犬因为作战勇敢被追授最高勋章，以及我们会介绍一名音乐家发明的超长琴弦大地竖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它们集合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这项名叫做 Access Plus Ability 的展览一共展出超过70件展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者和残障人士一起开发的。高科技的运用拓展了这些新产品的功能，例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的声音衬衫，可以将听音乐的经验转化为皮肤的感觉。盲文显示器和电脑配合使用，可以令到盲人输出输入盲人文字，并且通过指尖阅读文字。而残障人用品的时尚化就是这项展览的另一个特点。策展人麦卡蒂说，麦卡蒂说用这假肢腿套，用户可以扮成他们的假肢，这些腿套绑在假肢上，看上来几乎就好像纹身，你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他们，亦可以根据心情改变他们，根据需要为假肢增添时尚的整个想法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设计成珠宝耳环的助听器不单止美观，并且具有智能手机耳机的功能，为盲人设计的手链和颈链式导航系统，将它连接到语音控制的 iPhone 应用程式和 GPS 上，发出的触觉震动不单止可以引导用家，并且能够追踪膝头以上的障碍物。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that we need。
鲍曼说这个展览是为了所有人了解现在必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领袖，都需要思考包容性，需要思考无障碍性。这个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便于连接世界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到为纤维症或者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音乐播放机和机械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震者设计的汤匙和为自闭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还有这一部将会在2020年大选投入使用的洛杉矶棍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识讲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很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广大的人群，例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衣服、可以拆卸的儿童外套，还有这一对耐克鞋厂应一名13岁脑部残障男童的要求而制作，可以从后面穿着的运动鞋。麦卡蒂说，实际上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个可能是短暂的时期，亦有人断了腿。他就希望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部分优秀例子，显示什么设计可以符合更加广大人群的需要。由妹妹和儿孙带领来到参观的桑尼亚对美国之音说，她并不预期到博物馆来看这些物品。桑尼亚说，如果有人说去看这个展览，看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事情，她会说算了，我去到博物馆来看美学的东西，看历史，但是展览确实令你受到真正的教育。Access Plus Ability 将会展览到今年的9月3日。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报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即是 FDA， 将会讨论是否批准一种由烟草公司推出的新型替代品。 咁呢一種新嘅產品咧，能夠喺冇燃燒煙草嘅情況之下吸食尼古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易海文的報導。
香煙對你有害，這個有據可查，而且亦是美國衛生官員幾十年來為何一直試圖阻止公眾吸煙的原因。作為回應，煙草公司正在專注開發令人不用吸入致癌煙霧的產品。沃特利布醫生說，他們說看到一種未來，吸煙者將會從易燃產品轉向這些通過非易燃的傳遞尼古丁的新產品。他這個患病率和致命率比燃燒類香煙要低，他認為目前的政策是加快這種轉變的速度。美國衛生官員正在考慮批准一種叫做 IQOS 的減低風險的新型尼古丁傳遞系統。同液態傳遞尼古丁的霧化器不同， IQOS 使用的是真正香煙，將它加熱而不是燃燒，可以減少有毒有害的煙霧。科特利布醫生說，必須為成年人提供的機會，令到他們能夠通過其他裝置去吸食令他們滿意水平的尼古丁。批評者說，這個不是要令人更健康，而是一種令人對尼古丁上癮的方式。馬修梅耶說，每個年代煙草行業都會生產一批被他們聲稱危害更少的新產品，直到現在介紹並且上市這些產品的主要影響是令到用戶繼續吸煙。好像 IQOS 這種香煙替代品是 FDA 降低香煙的尼古丁含量計劃的一部分，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後，吸煙者實際上可以戒煙。美國之音記者易海文報導。
在二次大戰期間，一隻美國陸軍軍犬參加了西西里島登陸戰役，立下戰功並且拯救了軍人的性命。在今年初，英國政府就向他追頒 PDSA 迪金勳章。這枚勳章是專門頒發給在戰爭當中立下顯赫戰功的動物，有動物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之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倫敦的報導。
奇普斯最初只是美国纽约州普莱森维尔居民的雷恩屋企里面的宠物。当时邻居屋企的狗就生了一些小狗，奇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就带了回家。约翰雷恩当时还是一个小孩。
这斗狗仔长得最弱小的就是这只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混种。有邻居问我妈妈你喜欢不喜欢啊，她说我很想要，于是我妈妈就将这只狗带回家，帮她改名叫做奇普斯。这只狗聪明好听话，然后战争爆发了，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门。我的父母认为奇普斯很适合，虽然他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知道这样做是应该的。
1943年1月，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策划战争大计，奇普斯负责看门口。同年7月，奇普斯随着同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展开哈士奇行动。美国陆军的艾伦·索罗普宗教讲述了这段的经历。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受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奇普斯冲了过去，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怎样从机关枪的掩体当中出来的。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颈。奇普斯烧伤了，但是就生存了下来。由于他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美国军方后来曾经授予他银星勋章，并且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因为有人埋怨说军功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在70年后，奇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所颁发的，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面，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和艾伦索罗普宗教代表一起代表奇普斯接受了勋章。奇普斯在二战结束之后荣归故里。在照片当中，当年四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落船回家。约翰雷恩说，奇普斯获奖令他很感动。
这个是对一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奇普斯的英雄的业绩在70多年之后终于得到正式的表扬。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美国音乐家克洛斯是演奏最长弦乐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发明并且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的乐器叫做大地竖琴 Earth Harp。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的报道。
威廉姆斯克洛斯在他加州的工作室里面展示大地竖琴，长达30米的琴弦延伸到他屋企外面的一座山丘。
我第一次制作它的时候，我从峡谷的另一侧开始，将琴弦拉到另一端，所以最初版本的大地竖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环保的。这个想法令到大地成为一件乐器。
克洛斯可以将这件乐器是带到任何地方的音乐会上，他可以同其他的艺术家一起在音乐厅或者在室外那里演奏。
上海大剧院，我将它钉在摩天大楼的楼顶，52层楼高，从底部笔直拉到顶端。那次我们创下了健力士纪录。
大地竖琴凭藉着近300米的琴弦，在2014年在新加坡就创下了最长琴弦乐器的世界纪录。克洛斯已经发明了近100种的乐器，他说其中有些乐器的演奏效果更加好，而他们都好像大地竖琴一样，是超越了创意的边界。
我认为他非常能够带动公众的情绪，因为他有弦乐声音，同时非常有穿透力，所以很多人喜欢。
他说这种声音是强而有力的。
就好像有一个弦乐部分，它的声音是非常交响乐式的，但是我发现声音会停在鞋波上，所以它和小提琴或者大提琴不同，它具有独特的音质。
这种新型乐器通过空旷的空间和大地配合来到演奏音乐。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州马里布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转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